而在这边就是只要对方他有兴趣，有这个好药心，我们应该呢引介他，让他有这个机会来学习啊，这样就不会这个犯掉这一条的这个金刚罪啊。那第十三呢，是这个法器及密法材料不完成哦，就是这个修密法所需要的法器以及材料都必须要准备好哦。如果该准备的法器材料不齐全，就犯金刚罪哦。就是说，因为有一些这个修法，它需要有一些什么它可能需要一些海螺啊，或者是灵杵啊，或者是要敲要那个打鼓啊，或者是它要做这个。做一些他这个我们说那个兜嘛哈，那他有一些东西要准备的，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材料哈，那我们就是说不能说我全部都用观想的哈，不能说我都用观想的，就是摇铃打鼓全部用观想哦。那这边呢，我们好像看起来这很严重嘛哈，因为这个跟汉传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汉传的法器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说，我们这个做这个佛事的时候或法会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两个师父打法器啊，哦，有的时候也是不管是师父或者是居士，有时候是四个人打，有时候五个人打，也有六个人的时候，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汉传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定性的要求，就是你有多少人力你就打多少法器啊，哦，那它就是主要是有分这个上下版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哦，那可是这个就是说你只要这个该打的这个版位都有打，它不是说一定要全部都要五个人啊六个人啊四个人，没有说这样的要求。可是在这个密乘这边，我们看这好像这个怎么这么严重啊，这个主要是在讲说我们这个心态上面，它是针对我们心态来讲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准备的要齐全的，我们应该要去尽量的尽力的去做到，这也表示对我们这个所修的这个法的一种恭敬哦。那如果说我们心里的这个恭敬心不够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会觉得说，甚至有这种傲慢心，觉得自己的这个观修能力很好，而漠视了说这整个修法仪轨所需要的这个法器跟应该要准备的材料哦，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条戒的哦。因为当我们这个心有这种傲慢的时候，这个心态上面呢，哦，就是慢哦，又会有一点那种加上一点嗔心，高慢心会有一点嗔心，有一点瞧不起的这种意味哦。那这样子就是犯了金刚罪啊，哦，这个严重是因为这样子在严重的哦。好，那第十四条，毁谤妇人会自性，任意批评毁谤女性就犯金刚罪哦。因为三世诸佛呢，在未成佛道以前，都是由女人所生的。那也有不少趁愿再来的佛菩萨化身为女性来救度众生，所以不能随便轻视毁谤女生，或说女人不能成佛等等。在《妙法莲华经》中提到龙女八岁成佛，就是女生即身成佛很好的例子。那这边呢，就是说那个讲到说这个我们这个佛性事实上是没有男女之别的。那在个密乘里面，它是视一切女人呢都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佛母哈，就是说这个般若空性的这个化身嘛哦。所以这个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当然呢，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说这个女生比较够慧嘛，好，要这个修行成佛要这个转成男生哦。但是在这边呢，在这边这个师父这个白话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因为很多这个佛菩萨他趁愿再来嘛，在经典里面有讲说，哎，有些他这个成就的这个佛这个菩萨啊，这些圣者啊，他是因为说他要救度这个那个女众嘛，女众的这样众生这样的一个对象哦，所以他化现女身哦。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佛他在度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哦，我们说他，众生平等，包括哦，我们说三恶趣的众生、畜生道啦、恶鬼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呢，哈，他跟我们都是平等，更何况说男女的这个部分了，哈，所以在这边他就是讲说，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哦，好像这个有说这个女生，哦，比较露烈，哦，所以这个我们就这个歧视 这个女性啊，在密乘这里面，他对女性是非常的重视的啊。那在这个，当然我们有为什么会听到说这个好像男女众这样的一个区别，甚至在声闻乘的这个教法戒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他最重要的精神是在保护男女众的修行人。哦，他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别，不是说哦一定是说男众高女众卑，而是说我们有一些种种的这些表法来让我们这个内心哦，对女众来讲内心升起这种尊重心哦，不会轻慢心，不会轻佻轻浮，而对这个男众来讲呢，也会因为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恭敬心呢，恭敬的种种的表现，也会就自尊自重。哦，所以在声闻乘里面他讲到这个男女众的这个差别，最重要的是在于就是说要让我们这个保任我们的修行，对我们的修行是有保护的。可是在这个大乘这个菩提道来讲的话，男女众是没有高下的这个差别啊，所以在这边这条戒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个十四的这个根本堕戒呢，到这边啊，那我们看这个最后第五十个偈颂啊，依教随顺上师行学子，一切得成无缺上师法，我作所及无边善德缘，愿与众生万数胜利成。那以上所说的上师五十法颂，每一句都是按照经典所说写成的，就不是说这个作者自己的意思啊，我们一开始在讲这个上师五十颂，一开始就讲了，它是依照经典把它集结出来的。那若是真心想成就的学子，就应当信受奉行所有的戒律，使他圆满无缺，这样就一定能得到成就。那最后呢，将所造上师五十法颂的所有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但愿众生都能够尽速到达殊胜圆满的成就。那这个是这个本颂这个作者呢，他最后的期望啊。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感恩这个作者啊，还有这些译者啊，还有这个我们将它翻成白话啊解释的这上师啊，因为他们这个慈悲的发心，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学习上师五十颂。好，那我们这个到这边上师五十颂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一个这个念佛往生的故事啊，这个是民国初年的时候一个老和尚讲的哦，这是真实的故事，因为他在他的家乡里面听到的。这个女众哦，就是他们就是那个乡村的那个农村农妇嘛。那有一天呢，其实呢以前这种我们说这种农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因为他是靠天吃饭。那有一天呢，他就是听到了这个净土法门，然后心里非常欢喜的回去跟他先生讲说，他得到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念佛可以这个往生西方。就他先生听了之后呢，就给他种种的障难哦，从他开始要吃素，他就不让他吃素，因为他们家里没有小孩，没有生养小孩，然后这个太太他的这个娘家那边已经都没有亲人了，父母亲都往生了，就是只有跟这个先生相依为命。那先生就说，哎呀，我们一口锅吃饭啊，那你吃素那我怎么办呢？然后太太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啊，我还是照样会煮你的，可是我会另外煮，我都不会麻烦到你。可是先生就想说，这怎么可以哦，就趁着他太太呢这个去准备他的时候呢，准备他自己的这个素菜的时候，就搅给他的饭里面搅猪油哦，然后就是那个老是要这个什么，就是要阻挠他哦。那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太太哦，就是想她一心呢，就是听了这个佛法之后，这个素食善根发扬，非常的欢喜嘛，就是一直要这个积极的要追求。可是她先生呢，百般阻挠哦，那她就这样子几次下来，吃素也吃不成啊，不然就是先生就是边吃肉就说，哎呀，这个实在好吃好吃，然后还硬要夹一块要给她吃哦，然后吃一吃还讲这个吃肉的没罪，煮肉的有罪哦。这个太太一听，哎，这个心情一落千丈啊，然后呢，之后呢，就没办法，太太就没有办法吃素。看看这样子下去也不行，会闹家庭革命啊。之后他先生想说，看他还拿着念珠在念佛，他一不做二不休啊，想说绝对不能让他去这个修行啊，绝对不能让他念佛啊。那他就之后呢，就开始就本来是这个农村嘛哈，那这个农民嘛，结果就去做这个杀猪的。 就改行做杀猪。那杀猪呢，他就叫他太太呢，每天早，以前的那个杀猪都是清晨，天没亮嘛，然后杀猪他就是要杀嘛，啊、要因为猪都很大、啊，一个人忙一定没有办法，他就叫他太太按猪脚，就是帮他按住猪，然后就是一定要破坏他就对了。然后每次他杀的时候，杀猪的无罪哈，按猪脚的有罪哈，又在那边讲那种哈，说他亲太太听了心中痛，像那个刀割一样哦，非常的难受。那就想说哈，这个先生哈实在是太坏了哈，实在太坏了，所以他就变成说，他想说他先生想说这下子他可能就是让他造业，他也不可能修行了啊。哦，可是太太现在就是知道之后，他就是。他每天在这个帮那个猪按脚的时候，我就默默的跟那个猪沟通嘛，哈，就是说他实在没有办法哈帮助他们哈，但是他帮他念佛，希望这些猪能够也就是一起念佛，可以往生西方，不要再沦落这样子畜生之身哈，这样子痛苦啊。结果后来他这样子默默的，他就也没有再听到这个太太的在那边。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念了。刚开始听到的时候，这个净土法门每天念佛啊，哈，就波念珠念佛。后来什么都没有，不见了，哈，都不看到，没有看到他在做那些了，啊，他现在就心满意足了。这样过了三年之后，有一天他太太就跟他讲说，他就跟他讲说，我后天要回家了，哈。他现在就想说。你都没有家，你还要回哪里家？他就说，他就跟他讲说，他要到西方去了。然后他先生就想说，这个太太是不是精神错乱了？他想说，怎么可能啊？三年来天天杀猪，他居然今天跟他讲说，他两天后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他太太就跟他讲说，因为我看你啊，哦，这个人心眼太坏啊，老是要障碍我学佛，所以我。这三年来都在心里默默的念佛，就等于是密行者，没有显露出修行的形象。可是呢，就是在这之前呢，这个西方呢已经来给他报信了，就是说这些被他按的这些猪都已经往生西方了，他们两天后要随着这个阿弥陀佛一起来接他去往生。那当时候他先生也不相信啊，哦，就想说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杀了那么多猪，哦，就算不是他亲手杀，总是跟他共犯嘛，这样都还可以往生西方，那还有天理啊，哦。可是他时间到了那一天了，他那一天早上，哎，他先生起来啊，哦，就哎闻到满屋子就是有那种檀香味、异香，非常的香，然后想奇怪怎么会有这个味道，突然想到说，哎，今天就是他太太说他要这个往生西方的日子啊。他就去偷看他太太，因为他太太也没有什么异样，就跟平常一样梳妆打扮啊。之后就拿了一个这个长条椅，到他们家这个庭院，哦，就面向西，合掌念佛，没有两下就这个随佛的这个佛光接引就作画。这个时候他先生也从那时候开始发心这个念佛，求生西方。所以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另外一半哈，我们还要看他的这个严重程度。有些人他只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他状况不一样。有些人他是因为没有安全感，觉得说哎，好像跟太太跟我已经走向不同的路，啊，或者先生已经跟我走向不同的路，他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才会有一些障碍的表现。那我们要观察说他的原因是在哪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还是可以带着他引导他一起来这个学习佛法。那他觉得说如果他因为他善根也够的话，那他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学习佛法也不错，那慢慢慢慢就跟我们一起到道场也是有的。可是如果说他不是因为这样的话，他不是因为说哎，好像太太走到另外一条的这个路线是我所陌生的哈，我不熟悉的，让我感觉到这个不安全感的话，他是真正本来对这个宗教信仰就已经非常的反感，特别对这个佛法有相当的反感的话，那这个时候应该要更，就是说更，就是说头上我们是要很潜伏的啊，尽量不要让他发现我们这个在佛法上面的这个羞耻，然后也就是越低调一点，让他的这种那个这个。反对，还有他那个嗔恨心不要升起来，然后我们默默的替他 回向，默默的为他忏悔。就是当我们每次做功课，或者是我们听经闻法，哦，我们任何的善行，我们为他回向，说希望呢，哦，他这个对方他能够早日的哦具足学习正法的因缘，早日的这个善根发现。哦，我们今天能够身为人，一定过去都是有过栽培过善根的，哦，一定都有行过善的。那如果说他曾经哈，哦，在我们这个接触的过程里面也有这个谤佛谤法的这样的一个过失的话，那我们也为他忏悔，让他慢慢的这个因缘成熟，可能他有一天会主动的说，诶，那我想跟你去这个寺院里面听经，那也是有可能。所以还是要观察说他反对的这个情况，还有他的原因是什么。就从他不同的这个原因跟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他是有一个弹性的，哦，像因为有些人他，尤其是像现在的人，很多人他这个学问，就是说学识很好，哦，对于这种这个信仰，他有的他不会特别反对，哦，他就是他不反对，但是他也不会特别去信仰。可是有些人他就是对这种好像宗教信仰感觉到是一种迷信，会有很大的这种反感。那我们也是说，在有意无意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学习的佛法哦够多的话，那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有时候茶余饭后的时候啊，哦，把我们所认识的佛法输送给他。哦，只是用这种聊天的形式把佛法输送给他，而不是用课程的方式，然后慢慢让我们的思想能够比较相近，走到这个相近的这个路线上面，再引导他来这个学习佛法，可能也会比较快，哦，不会让他觉得说好像很生疏很陌生。所以有些人他们，我也听过有的人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学佛这种东西啊，这佛法这个是属于，这个不是中国本土的信仰。有些人那种本土性非常重，哦，那民族性非常重，他就觉得说，哎，你要知道，哎，道教才是我们中国的原始信仰，他对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执着性非常强，然后他可能加上他的这种成长背景，所以他会觉得说，哎，这个佛法他是这个外来的教嘛，它也算是洋教的一种嘛，只是东洋跟西洋不一样嘛。他从这样开始出发点去的时候，他就先排斥了。那些慢慢就让他知道说，其实这种生命之学，它是一种生命教育，跟这个是哪一个国家来的，从哪里来的都没有关系。这都是慢慢要先就是同事啊，哦，然后不管说他的那个态度是多么的，就是说。反对是些微的还是很强硬的，就是我们先为他回向，先为他回向，慢慢会有改变。好，如果我们五十颂这边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到那个广论的道前基础。那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修习鬼理的部分，请翻到232页，232页的第二行，略说修习鬼理分二，一是证明修法，二是破除此中邪妄分别。初中分二，一正修时应如何，二未修中间应如何。那初中呢又分为三，第一个是加行，二是正行，三完结经初。那我们看这个白话文这边，有关精进善知识是修道的根本，就是前面所讲的。那第一个部分呢，定发定解故，稍开宣说已经讲完了。那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是总略宣说修持鬼理。那总略宣说修持鬼理又分二，一是证明修法，二是破除此中邪妄分别。证明修法当中又分为正修时应如何、未修中间应如何两个部分。那正修时应如何再分为加行、正行跟完结三项。首先介绍加行的部分，我们看到233页倒数第五行，出家行法有六，乃是荆州大师传记。那这个是我们要进入正式修行呢之前呢，这个加行就是这个预备工作。首先的这个六加行法，这是荆州大师所传的。那第一个呢是为善洒扫所住处所。六加行法，第一是将住处或佛堂打扫干净，也就是先布置一个清净的地方， 准备正式起修，也就是说我们要准备一个地方啊。如果说我们家里有空的房间空出来做佛堂，那是最好。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是或者在客厅或者书房都可以，或者是这个未婚单身的这个房间呢也是可以，那夫妻房就不可以。那这个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因为呢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修行的地方呢，它久了之后它会形成一个能量场，我每天在这边做功课嘛，久了久了这会有形成这个能量场，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神圣空间的这个磁场，那这个地方呢设定之后呢，这个时间到了，那我们就是定点定时定量，这样效果在做功课，这样效果最好，因为这个最容易进入状况啊。那时间的这个问题就跟我们这个生理时钟有关系了哦。像比如说我们平常早上早餐都一般都6:30，那我们呢一到6:30就觉得要吃饭了哦，或者我们晚上固定11点就寝，那我们11点就会想要睡觉。那一样的，如果说我们有固定的这个做功课的时间的话，那我们久了时间到就会想要说啊，这个我修行的时间到了所以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准备一个固定的场所。那现在即使说我们这个没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书桌上我们可能房间兼书房兼卧房嘛那我们可能就是把我们的书桌整理干净就是固定在那个地方用功这是第一个家行就是将这个佛堂呢打扫干净。那第二呢，庄严安布身与意象，有无敞狂求诸共具，端正成色。六家行法的第二是安置庄严的三宝像，就身与意象就是佛法身三宝分别是指这个佛像、经典、善知识像。那这边就是说佛像呢它是放置在这个佛堂的中央，那经典放在这个佛像的右方，这个是指跟佛同一个方向来讲的也等于就是说我们面对佛像的左方嘛那善知识或舍利塔、灵杵等呢，这是放在这个佛像的这个左方，这样清楚吗？就是说我们佛法身三宝所依的这个就是佛像，第一个在中央，然后这个法宝呢所依的这个经典在我们面对佛像的左边。这边的这个有特别讲，这里左右方是佛像同一个方向来讲的，然后这个三宝所依的这个舍利塔这些是在右方我们面对佛像的右方。那有了这个庄严的三宝像之后呢，在于三宝像前献上八种供养这是这个密教的传承，有八供这八供的排列是面对佛像由左至右就是我们面对佛像的这个方向由左至右一列排开那各位手上这一张其实可以看这一张就可以了，因为这一张就是我们这个课本的这个白话文把它整理出来，这样方便各位如果说在家里要摆设佛像的话，或者是说我们要供水供灯供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献供要怎么样祈愿，这样各位方便可以来做那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一张来看因为这个文是一样的这个由左至右是水水花香灯土果月这是我们这个密教的八供。那显教它可能就是三杯清水或者是一杯清水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家里的佛堂可能是一杯这个上面写着大悲咒的这个水，或者是三杯写戒定慧，这是我们这个显教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八供，密教这个八供主要是去除我们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的这个执着贪着心，那借着供养让我们能够舍放下那我们看第一个第一个水呢它是这个供养给佛的饮用水那这个水呢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新的这个水，不要拿这个前一天剩下的，或者说这个喝过的我们要用这个新的水，比如说那个我们早上起来新煮的水或者我们是用这个现在那一瓶一瓶的那个叫什么 矿泉水的这个瓶子，就用这个新的。我们就如果供佛的，我们就不拿来喝，就专门供佛的那一瓶。那这个傍晚的时候可以倒在那个清净的地方，或者我们就是把它倒起来喝掉，这个供佛的水。那我们就不要把它丢到那个马桶啦，或者是说随便往那个洗碗槽里面这样丢，因为这个水就是。像我们在寺院里面很多就是他们都会把这个供佛的水另外盛起来，让这个我们这个香客啊到道场里面，他就把这个水在那边喝，或者请回家去就是一个保平安啊当然这是就是我们拿供佛的水来喝，心理上面觉得这一种平安感啊就是这样的水，我们不要就是随便扔在不干净的地方。那供养的功德呢？它是可以得到这个佛法智慧的甘露。那我们在供的时候可以祈求愿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解除干渴之苦，享有清净的智慧法路尤其是说这个恶鬼道的众生他们这个非常的饥渴他们的这方面的痛苦非常的甚那我们这个每次在供，每天早上我们在供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个发一个心这个就是使令我们的菩提心不断在增长那第二杯水是供养给佛的沐浴水这边沐浴水主要是洗濯这个佛足来用的这个供养的功德是能够借此这个洗濯的这个水呢，来清净我们众生身与意的染污。那我们在供的时候呢，可以祈求发愿愿一切众生都能够清净身与意三业，并消除所有修行的障碍那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洗佛足用？因为我们就是会就是想嘛说我们。过去的时代在佛陀时代我们要请佛来家里这个应供的时候，佛他都是要从他的精舍他修行的地方走过来嘛，然后走过来之后那个这样步行啊劳顿啊，所以佛到了之后我们要坐下来先奉上一杯水，然后因为到那时候都没有这个穿鞋子，都是赤足，所以佛坐下来我们会先这个帮佛这个洗脚把这个脚，因为这个一路上尘土很多